Let me hold your head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I want you to come back.
Welcome to interesting. 但他确实是说，从沟通的角度来说，你跟低自尊和高自尊的人都有办法能达成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对，只是你要就是意识到有这些差别，首先。然后我觉得他举了一个，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他就说社会其实是建立在很多东西都是在社会角色和社会认同上面。我们刚刚不是聊到社会角色吗？其中社会角色一个显而易见就是我们俩都是女孩子。他说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心理学家，他说他每一次去他朋友家见到朋友女儿，朋友女儿就穿着花裙子啊，打扮得很漂亮，穿着小花鞋啊，然后他说所有人见到他朋友都会说啊，你怎么这么美，你就像一个模特一样，你简直了，阿姨给你买一个花，阿姨给你买一个发卡好不好，所有人都会这样说。他说但是他说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极力抑制住这种想要夸他漂亮夸他好看的心情，我上来的第一句话一定是问他你最近读了什么书。他说因为社会给小女孩的就是这个观点，就是你要美，你要每天都很美，你要就是一切。然后他说但是如果有一些人在你旁边去传达，就是知识也是一个很酷的东西，知识也是一个平常可以聊的东西，你在读的东西对我而言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这个东西影响了我对你的认同和看法，那么他长大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更重视知识啊，书啊之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的有道理，就是这不但是就是一个社交影响自我认同的一个反应，同时也是要怎么样来养育一个小孩，怎么样就是在我们社会角色认同的相对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扭曲的时候，如何把它掰过来。
没错，你小女生肯定从小就自然而然的对自己的外貌是会有一点就是关心这样的。但我想到
是因为对啊，
我小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别人邻居啊或者什么人看到说啊小姑娘就是长得真好看啊什么的，我妈都我后来都很开心，然后我妈就说别人都是你知道社交场合就是随便敷衍你的我家里每人都这么跟我讲的所以我好像就没有觉得。然后以前可能在学校里面初高中的时候，然后也会有人就是有女生可能是就是被大家认为她是漂亮的，然后你就可能一直跟她说啊你好漂亮你好漂亮你好漂亮，她就会一直就很在意这一方面，很在意这一方面之后，她就会尽力的就是各种方面她都不管什么时候她都会开始在意起自己的长是什么长相什么样子的，自己现在别人对她的 perception 就是还是不是一个美女的状态，就是好像她的关注点就会过于放在这一边了。所以
对，我觉得女性是太多的被强加在这种东西上。
对，没错。
就是所以我就是说这个社会认同对你自己而言很重要，就是你到底认为你自己是什么样，你一要意识到你对自己要有个中肯的理解，第二你要意识到这个社会对我们强加其实很多外部的东西。
那如果不说女生说男生的话，你觉得他们社会对他们的外部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就是强调要不能哭啊，就是要有男子汉气概啊，要硬气啊，就是受了委屈要忍着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对男生来说也是非常不好的。
就比如说会导致男生可能不太经常的与外界沟通吗？沟通内心的想法。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不能正确的抒发情绪吧。这个我觉得对社会对于性别强调这个概念在两个性别当中其实都有就是损害性的东西。但是可能我觉得对女性而言其实这个损害更加严重，因为男生可能会强调各种面向的东西，比如说你要健康，你又要你要是个才子之类的，但女生 我不知道，可能我们因为是独生子女，我们觉得 it's okay， 但是我不知道。
我前几天看到的是，因为我们平时不是都常说同年龄的女生要比男生都要成熟很多吗？然后我一直都在想，到底是为什么这会导致这样呢？然后后来就那一篇文章当中，他就很用很浅显的一句话，他就说，男生有没有办法想象同年级的女生，他们就是同年级的女生比同年级的男生要经历过更多的逆境吧，就是生活上的问题，
在社交上吗？
对，社交上的，或者就是你作为一个人在生活上面吧，就是你遇到的逆境会更多一些。
哦，
然后我就在想，哦，好像是这个样子吗？
就是当然在女生这个沟通当中确实是会遇到，因为女生是天生就是比较敏感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在沟通上会遇到更多的障碍，所以我觉得在情感上面我觉得女生会更早熟一点，这个是能够理解的。但我觉得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在智力上，或者是在对科学的追求啊，或者是你在别的职业面向的这些就是考察或者是事业心上，我觉得不一定，就是男生比女生要更不成熟，没准还会更成熟一些，对吧？ Anyway， 我们回到沟通这个主题，讲一讲又讲到了性别认知，然后这是我们想讲的第一个点，就是你在沟通的过程中要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还有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印象的一个强加，然后就我是带着一个这样的东西去的，所以对，而且这些沟通的最终目标就是你总是有个目标嘛，比如说你跟客户沟通，你的目标就是我要拿下这个单子，你跟父母沟通，你的目标就是你要让父母知道你是爱他们的，他们也是爱你的，你想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你想让他就是如果是有一个他们在做不好的事情，你想他们放弃，然后就是总是有个理由的。但是这个书里面说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要保持双方对彼此的信任，就是你首先要相信对方和你的目的是相同的，所以就像销售一样，销售上让你相信他是为你好的，那么他就成功了，你就无论什么东西他就会买了，所以就是沟通的中笑得好
就
你有一个
每次就是 you made me buy it 那种就对，我就想到我每次如果销售可能某一些话让我觉得哎你好为我着想，我就会那种超级乐意的话去那种对
是，然后他就说就是一定要消除对方的误解，或者是让对方知道你的目的和他的目的是一致的，如果对方不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么其实你的沟通就是中间就是会有障碍的，无论怎么样你都要找到一个 common ground， 让对方觉得你们有个共同的目的，
但是我现在忽然想到我以前在去推销的时候，我只是在强调说我们可以帮你实现你的目标，但我们真正的目标还是不一样的，就那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要办一个比如说公务员什么模拟职场挑战赛，然后我们要去拉的外联呢是来自一个公务员培训机构，然后我当时我可能就会说你像我们参加了这个学赛这个比赛的同学，他们都是想要当公务员的，那他们就会可能选择你们这个服务机构啊，想选择你们培训机构，然后你们也可以就是借机宣传你们这样子，就是我可能当时我的一个策略都是说你要让对方知道我们可以给他带来很大的客户量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我们理解你的目标，而且我们可以帮助你实现这个目标。但是你这么一讲的话，如果我们的沟通是要达成一个就是你要带着一个我们有共同一起想要实现的目标，那我可能要再往上走一层，我可能要再往上走一层是说我们要一起去挖掘整个校园内所有对这一方面有感兴趣的人，然后就是把整个游泳池变大嘛，把这个整个池子当中的人变大，这种感觉好像这样子才是再往上走一层，好像才是一个真正的 共同目标这样。
嗯，
对，我刚才忽然想到，哎，对，因为我以前就一直觉得，我一直以前强调就是说，你要把自己放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对方的目标是什么。但是现在想一下，其实你是要营造一个你们两个都一样受力的一个目标。因为当时我的目标可能是我只是想要拉到你的钱而已，我只是想要让这个活动办成功而已，
嗯，
但我要去考虑你的目标是什么，
嗯，
然后去迎合你。但现在想想，我可能应该是我也要找一个就是我们真正互利然后共同的目标。
下面就是我们工作当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我们沟通的，就是工作当中沟通的一些小的建议。
嗯，
然后我觉得第一个是怎么样跟人沟通吧，因为其实我觉得工作当中一个基本的追求是就是效率，要实现一种在短时间内能够实现，就是能够对你的问题也好，你们的任务也好，还有你问任务的就是解决方式也好，一个比较好的高效的沟通。然后所以我就是在无意当中找到了一本书，是就是也不是书啊，是知乎的一个合集吧，就是讲你在新的职场当中要怎么样。这个合集当中既有你在面试当中要怎么样，你在发邮件的时候要怎么样，同时也有一个部分是讲说你作为一个职场新人应该怎么样跟别人沟通。然后他讲一个很细节的部分，就是和老板怎么沟通嘛。然后他就一个，首先是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要带着解决方案而不是问题去找你老板。你不是问他我这东西要怎么做，你是说我遇到了一个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有 A 这个方案，还有 B 这个方案，还有 C 这个方案，然后我不知道你觉得哪一种更好或者是怎么样，你觉得应该或者是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这些方案，在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
嗯，我想到这一点的是，首先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应该是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辅导员他就说你不要带着问题来找我，你要带着解决方案来找他。还有他不是有口音吗？我现在已经学不起来他那口音了，但是你当年模仿他的口音是我们都乐此不疲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刚刚又想到，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是没有那个能力提供解决方案，因为我们可能了解的信息不够，我们可能只是在空想，然后讲说啊有什么样子的方法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能对整个组织架构我们并不了解，我们可以有的资源有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想想是，即使这种状况下你也应该提出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方案，然后让你的老板去纠正他，去补充他，去完善他，让他跟你说啊，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啊，因为有什么什么什么样子的限制，所以那你下一次你就可能提出你的 potential 的一个 solution 的时候，这些方案是用到了你们公司你们组织所拥有的资源这样。对对对，就是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提出你自己的解决方案。
对，因为其实现在工作当中很少有什么我是完全就是从零开始的，你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是你开始做的时候，你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是对整个局面有一定把控，然后你自己大概知道哦，我达到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在做这当中我遇到问题，那么其实就是可以顺着这个目的去想，我要达到这个目的，那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我如果我是一个就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人，那我应该怎么做，其实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想出来一些方法的，可能方法并不成熟，但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想出方法来，就是可以去询问啊，然后去寻求意见呢，对啊。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细节的东西，就是他就说跟所有人沟通其实都是，如果要提出问题的话有三种问题，第一种问题是开放式问题，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东西，你怎么看互联网金融之类的。第二个是选择式的问题，就是我把这个海报是横着做呢还是竖着做，反正就是二选一嘛，或者三选一。第三个问题是封闭式的问题， 我想把这个房子这样建，你觉得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你觉得可不可以？就这样。然后第哦，不是，你是你觉得还可不可以？对，最后就是无论遇到什么东西，最后的一个问题应该是，你还有什么疑问吗？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你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你觉得是怎么样的？
嗯、
就是总是要在意给对方说话的一个机会嘛。
嗯。
所以，首先要意识到这些问题都有它，就这些提问的方式，你要 expect 回答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开放式问题，你可能会得到一个更加笼统，但同时呢又更加宏观的回答。
嗯，
就是他会觉得怎么样，然后会有很多细节的点。
嗯，
然后二选一的问题就会得到一个二选一的答案了。
嗯，
然后那寻求评价的问题就会得到一个反馈式的答案，他觉得你这个怎么怎么样，哪里需要修正。对，然后所以就是要意识到这些东西吧。
嗯，是的。
嗯，我觉得我在工作当中，嗯，更多的是问，首先我觉得我工作的前两个月并没有是带着解决方案去问，我就直接是问这个东西要怎么办，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然后现在可能就是会猜测一下要怎么办，所以就先把它做掉，然后再说一下自己的理由，然后等他们去评价这样。
哦，你会直接先做掉？
对，因为老板很忙啊。
哦，
就是，然后就是这个书里面其实也说跟忙的上级怎么样沟通，他说一定要练就，就你首先要有一个 preferred 的解决方案，就是你首先要有一个偏好解决方案，你首先要想好怎么样跟他说清楚问题，然后要想好怎么样跟他说清楚这个方案，然后怎么样想好就是你怎么能够有观点的，就是从他那个角度大概想一下他应该会批准做的事情，但他还没有批准，你只是需要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然后让他来批准，所以是要养成这种五分钟把问题说清楚，然后让他解决的这个能力。
嗯，没错。我翻到的是，因为我找到的资料是主要有一本书，有一本书叫做就是 Thriving in Workplace for Dummies。就是 For Dummies 是一个系列书籍吧，它有各种你想不到的各种方面，就是它可以变成一个非常专业技能的书，就是跟你说你要怎么样子，比如说 Accounting 方面 Accounting for Dummies， 或者说什么
Python for Dummies，
对啊 Python for Dummies，
C plus for Dummies，
也可能是非常非常生活技巧的书，什么你房间什么 decoration for dummies 这种之类，我随便讲，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但是它也可以变得非常非常 daily， 就是非常非常日常生活的这样子的书，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系列吧。然后呢，它里面就是讲到说，他建议你的最好，他认为最好的沟通方式是assertive。assertive 这个词呢，应该直译应该是说坚定而又自信的一种表达方式。嗯，它相对的可能是比如说被动然后不自信的，然后可能来来回回晃悠的这种模糊不清的表达方式。我特别想提到的是一个说不可以随意用 why 这个词，就是比如说你在问一个问题，然后你可能比如说你是问的是开放性问题，然后对方答了一个，或者说你问的是封闭式问题，然后对方答了一个 yes or no 或者什么，你不可以直接说 why， 因为 why 这个词就是为什么这句话它本身带有一种 judgmental tone， 有带着一种你评判性的意味，就是比如说 why 就是一种好费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这种感觉。然后他认为你应该在询问，就是下进一步询问的时候，表达出你对待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想的，然后这个你的想法又怎么样子和对方的想法产生了冲突，然后 ask for clarification， 就是问对方是到底怎么想的呢， 然后同样这应该是一个 open ended、因为你是在进行一个探索式的询问，所以就是要慎用为什么这个词吧。因为为什么这个词你知道很简单很直接，但是我相信 assertive speaking 它并不是说你要完全直接的，而是你要怎么样子实现一个聪明的沟通吧，高效的沟通。然后有一本书是我很早以前看的，它叫做提问的艺术。
有我觉得很有启发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你要 assertive 就是要坚
定
和自信的表达。
对，
我觉得我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我现在最近发现了，就是比如说我其实都是项目制嘛，我也在智库的时候包括现在这公司的时候也是都是项目，然后每一个项目之前会有一个 kick off meeting。 然后呢我的习惯就是，其实我觉得我这个习惯非常的中式，也非常的就是官僚主义，就我可能是以前就有这个印象嘛，就我的习惯就是如果别人交代我一个事情，我就会把我能听到的听完，然后我就转头就去做，我并不会问很细节问题，我不会问回去说哦，他说的这个路程当中可能有一些我不懂的概念，但我当下也不会问，我会回去想说我要自己学习一下，然后自己查一下。对，然后我查了之后我才回来。然后最近因为我们公司其实有很多在国外待了很多年的人，然后其实这是一个就是开放式办公室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去观察别人是怎么样对待同样的问题的，然后我就会发现别人开 kick off meeting 可能比我要多20分钟左右吧，可能对我而言一个 kick off meeting 可能只要15分钟，别人可能要35分钟，因为别人要很细节的问哦，你这个项目是做什么的，你项目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我们以前有没有做过这个项目，那我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你是这样说这样说的，那你是这样说的，我理解的这个是这样这样的，那你说的这个对不对，就是可能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是我同事的原因还是我觉得美国文化可能都
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对
对对对，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在美国智库有一次做一个项目，就是我老板把我叫过去说有一个 kick off meeting， 然后他就是我老板还有另外一个比较 senior， 然后还有我，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要做什么，然后讲完之后他说你有什么问题吗，那我当下就是一个很中式的思维，我就说我大概理解了，然后我先去做吧再说吧，然后我就说没有，然后他们两个人就一脸你怎么会没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我能说什么呢，但我觉得是啊，因为他给的这个概念就是他认为我需要知道的东西，但实际上我可以给他反馈的就是我在听完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认知和他的认知有哪一些区别，就是我能够多大程度上的满足，就是其实我是可以当下直接给反馈的，当下可以直接说啊，这个东西我不太了解，你能跟我说一下这东西大概要花多久时间，然后这东西大概你希望是什么时候，然后这个东西你们以往做过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是你能设想到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其实是我觉得是这样，是 assertive speaking， 就是在一个 kick off meeting 里面如果能够完整的表达出啊，能够更充分的沟通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更好的，这样就避免你后期就会问很多就是基础性的问基础概念性的问题，因为你当下在 kick off meeting 里面都问过了，
没错没错，就是也是提升效率的方式嘛，就是你不用之后就每次你遇到一个什么问题会忽然发现想到一个问题然后你就去又跑回去问他，你前期就把这些问题把一些相关的问题问完了，你真的透彻了解了这个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的期望值，我觉得我现在也还在往这个方向前进吧，对，努力，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在当下你直接问了这些问题表现出你是有想法的，你已经有在思考，你在大脑你在想你已经在构建你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了，然后你感觉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了解到什么信息，所以你开始问他们。其实 assertive speaking 呢它是坚定自信的表达方式，它也有说到就是它就意味着你要去勇于承认你自己的错误，勇于承认你的不足， 就像其实刚刚那个，很多国人可能一开始不想做，是因为还是有点犹豫，我不想要表达，我不要不想要表现出我什么都不懂，我什么都不会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负面的形象吧，所以会有一点犹豫。那但是就是说的坚定自信的表达方式呢，就是要说出，比如说在你不懂的时候，你就要去询问啊，这个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犯错的时候就要去说啊，这是我发现了我的一个错误，让我去检查这个错误，然后把它修正了。然后而且要跟可能比如说你如果这是在 email 里面的话，你会说比如说今天几个小时之后，或者是今天之前明天之前我会把更正的 data 发给你这样子。시간이영원하길바란다면모든것이아름다워보인다면 Is it love? If there ain't nobody but you in my head Don't wake me up사라질것같아잠시라도내게눈을떼고깜빡하면깨버릴것만같아 And I don't know what it is 이런느낌은처음인걸너와나단둘이세상속에서계속춤을추고싶어 Is it love? 영원하길바란다면모든것이아름다워보인다면 Is it love? If there ain't nobody but you in my head Don't wake me up Don't wake me up.